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4章13到23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82页。罗马书14章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读经到此。
谢谢小青姐妹的读经。很高兴今天傍晚我们有伟煌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传讲的这个题目是为什么不要绊倒人。伟煌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可以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我们怎样去活用它。保罗在针对罗马的这个教会特别的这个情况，就是在两组人，记得吗？有一些是当地人，就是罗马人的信徒，他们什么都吃的。然后有一些是犹太人的信徒，那他们因为他们的背景就有些东西不吃。那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保罗说这是次要的事，次要的是与真理无关的事情，不要彼此的论断，彼此的批评。为什么呢？提到三个方面。因为在14章的这个上半段里面告诉我们，首先保罗提醒他们，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同样的一位天父。神接纳了那一位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做他的儿女，跟你一样是神家里的人。那因此我们必须接纳那位弟兄，把他当成是神家里的人。同时第二方面，我们同有一位主人，那一位弟兄在这件事情上跟你看法不同，不过既然与真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记得他服侍不是你，他服侍是耶稣基督。我们个人自己凭感恩的心来向神做就好，按照我们自己的负担来做。第三方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审判官，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的这个看法，我们怎么样批评论断人呢？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神面前，向这一位审判官来交账。每个人都必须这么做，个人要清楚我的心态，那神悦纳吗？神喜欢吗？神会审判。所以我们就定义不要去绊倒，定义不要去让这个弟兄因为我的这个看法呢被绊倒。所以保罗就说到了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 我们同有一个天父，同有一个主人，同有一个审判官、啊、那么我们在这样一起教会的生活当中呢，不要绊倒人。不过接下来这段话呢，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呢，好像一直在强调这个绊倒弟兄啊，是那么的严重的一件事。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帮助我们。主啊，你圣灵来指引我们，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听到神你自己借着保罗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的来彼此相处。特别是当我们明白到这个绊倒弟兄的严重性时候，主啊，让我们也警惕自己的心，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不只是教会，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在工作的这个场合，各个方面不止不绊倒人，主啊，而且是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叫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则。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些所谓次要的事情上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不要彼此批评论断。可是那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上一次提到这个罗马人呢的那个教会的周年纪念啊，哦，那个脆皮乳猪应该定吗？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肯定会造成一些不同的反应的。那来到今天呢、啊，假设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你觉得不，其实你说好像圣经也没有说不可以喝酒。甚至旧约很多的这些旧约的人都有喝酒的，而新约主耶稣自己也到那个迦南的婚宴了，大概他也应该是有喝酒。那既然是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呢，假设我们自己教会有十周年嘛，这个宣信堂接下来有那个十周年纪念，那大家假设啦，有这么的一个聚会，听说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就是呼吁大家在当天可能十月底的这个聚会有一个聚餐，自由聚餐，每个人每个家自己带一样菜好不好，每个人带一样菜，那我呢没空预备了，我就带一瓶陈年好酒到教会去周年纪念就好吗？就可以喝酒啊，叶牧师带一瓶陈年好酒去跟大家庆祝祝兴，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想想看。那为什么不要绊倒弟兄呢？那个你自己想，那一天呢，如果我带这一瓶酒到教会来，产生什么效果？我不知道。可能他觉得一些人觉得没什么啊，可以喝酒，牧师带酒来，我们一起喝更好。因为好像今天早上啊，那个邓牧师啊，他就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说他到日本去，最近嘛，他到日本去。结果去参加他们的参观他们的一些寺庙，日本人的寺庙，就说哇，牧师进去寺庙参观了，到底人又怎么想呢？这个就是问题的困难了。一些人认为没问题的事情，另外一些人认为问题很大了。那不过无论怎么样，保罗就在针对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做的一些事，如果会绊倒另外一个弟兄，不要做，千万不要做。那有三个原因，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而我们要从这三个原因里面引申出啊，我们自己跟人相处的时候，有些东西你要很谨慎，如果是绊倒弟兄的，你就不要这么做。第一个方面，你可以按照这个大纲那边去看。第一个，为什么不要绊倒弟兄的原因呢？因为你这样做会抵挡基督啊，抵挡基督。十三节告诉我们，就是那个中心和那个原则，不要绊倒弟兄。不过十四节就说了，那为什么会抵挡基督？他说本来凡食物凡物没有所谓不洁净。那这句话本身如果熟悉这个旧约的人就已经觉得有点奇怪了，不是啊，明明旧约里面很多食物的条例的，对吗？不然犹太人就不会因为这样说不可以吃猪肉嘛，比如所以怎么保罗你现在说凡物没有不洁净，就是凡物都是洁净可以吃的呢？保罗自己说啊，因为是凭着主耶稣说的， 啊，凭着主耶稣说的。那信耶稣，承认耶稣为主人呢，为我们生命的主，记得吗？我们服侍同一位主人，耶稣。因为耶稣的缘故呢，我们现在照这个主人的眼光来看待事情了。那以前有些东西我们认为不对啊，不可以做的，按照自己的习俗、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一些传统观念。现在呢，保罗就是说提醒他们呢，耶稣是怎么看呢？那这就重要了。这个饮食的条例，旧约那些所谓不可以吃的那些食物，那耶稣怎么解释、怎么教导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针对法利赛人呢，告诉他们这些按照外表形式来决定他们的行为的人，而却不是从心里面遵守律法的这些法利赛人。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呢？耶稣告诉他们呢，马太福音十五章那边说，耶稣说啊，吃进去肚子里面的食物呢，吃进去口里面的食物，不能污秽人的，从口里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那为什么是这个意思？耶稣还怕他们不懂了，告诉他们原因。因为吃进去的食物呢，最多只是落在茅厕里面，从口里出来的呢，无论是凶念、恶念、凶杀、奸淫这些罪啊，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一些呢，耶稣说才是真正不洁净、真正污秽人的事情。所以你就明白哦，原来耶稣在解释在旧约那些关于饮食的条例要带出来的真理是什么。耶稣要通过这些旧约的饮食条例来教导我们呢，原来有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不过呢，到头来那个真正洁净不洁净的区别不是在这个食物上，而是在个人的心里面，从心里面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照着耶稣的教导来说的话呢，哦，肯定了，那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算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啊，他们照理应该是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了，什么食物都可以吃，都是洁净。不过不一定是这样，你看保罗虽然告诉你耶稣怎么讲了，那就肯定有权威了，不是的。保罗还是很体恤、很顾念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所以十四节说，可是人看为不洁净的事呢，在他就不洁净。那在他那个因为他自己的背景认为不能接受的事情呢，就不洁净了。那保罗肯定知道这个使徒彼得自己面对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回去使徒行传呢，那个使徒彼得他自己照着他的背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起初了，当福音被传开，对吗？当福音被传开，神让使徒们这些犹太人呢，使徒们都看到原来外邦人也可以信耶稣的。怎么样让彼得看到呢？当时那个哥尼流他在寻求神嘛，那神要通知让彼得知道要去接纳这个外邦人哥尼流的时候，在异象里面呢，让彼得看到从天上坠下来的各样的这些走兽飞禽，这些走兽飞禽坠下来啊，掉在一个好像锥子上的东西叫他吃啊。彼得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时候彼得说，哦，这些东西是不洁净哦，不能吃。那主耶稣还跟他说，吃，我所洁净的东西也不能说是不洁净的。哦，这个是彼得自己从主耶稣听到的吩咐，他都说我不能接受，我不能吃啊，因为是不洁净的东西。那这就是那个我们的背景怎么样影响我们。所以保罗就说了，那在那个人看来不洁净了，那就是不洁净，就算真理是这么说，我们也不要 勉强他。如果我们勉强人的话呢，十五节说你会叫弟兄忧愁，你会叫弟兄忧愁的，而且这样做是不按着爱人的道理去做。那保罗他一方面告诉你那个真理的教导可以吃，另外一方面他却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小心所做的事情不要让弟兄忧愁，而且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违背那个爱人的道理。 记得之前我们说那个总原则，爱人如己嘛。哦，你现在强迫那个不能接受这个食物条例的人，你强迫他吃的话呢，哦，你有麻烦了，因为你这样做你是不爱他，你是不按照他的这个软弱来与他相处，反而是直接抵挡基督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爱这个人，基督为他死啊。基督为他死的原因是要他得救，你却借着你的这个坚持在次要的事情上，你使他败坏了，你使他灭亡了。他本来要信耶稣了，因为你这么做呢，你使他离开主了，这样的话你就抵挡主耶稣基督了，因为他会被绊倒，于是他放弃他的信仰，是那么的严重的一回事。当我们在次要事情上坚持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的时候，真的是会这么严重。有这样的事情吗？有啊，还是要回顾一下，因为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十年前，我们今年是 十周年纪念嘛，对，总是要讲一下十年前发生的事的，不然我们不了解一个相对的事情啊，次要的事情怎么会使到人家放弃信仰这么的严重呢？那十年前我们教会就面对这件事情啊，这个圣经版本的问题了，英文版本的，我们看华文圣经从来没有这种问题的。这个真理是很简单的，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接受，就是圣经是谁默示给我们的？神默示，对吗？这个没有人反对了。神不止默示圣经给我们，神也保守他的默示，对不对？保守他的默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读到神的话，那我们也认定圣经是神保守，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哦，那个上慕道班我们都有这样讲的嘛。圣经神启示给我们，保守他，我们读了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可是后来就有人有自己的想法了。我这个想法就是，是神是保守了，可是神怎么保守他的启示呢？哦，他们的说法是，神的启示只是保守在某一些圣经里面，就是特别是这个英文的钦定本的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背后用的那个希腊文的抄本呢，才是神保守的。那其他的圣经的那个抄本呢，不是神保守的，这样子啊。就换句话说，别的圣经可能有错误了，然后只有那一本圣经的翻译是没有错误的。哎呀，怎么办好呢？哎呀，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探讨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可是问题是，当某个教会说不行，你必须接受，你必须签名，不然呢，你就是相信圣经有错误的人。因为只有我们这本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变成这样了，就有人真的是忧愁了，有人信心软弱了，绊倒了，离开教会了，更谈不上请新朋友到教会来聚会了。你看一个相对的问题，本来大家都相信圣经是神保守的，现在有些人说只有在我的圣经我的版本被保守，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保罗的教导，记得基督也为他死了。那这个可能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呢，基督也为他死了。如果我们让这个弟兄被绊倒，他离开了教会，为着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抵挡基督了，抵挡基督。不过话说回来，那我们今天既然有了真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还认识，因为反正十年前不太久了，我们还认识一些弟兄姐妹是持相反立场的，他们还是认定这个圣经只保守在钦定本里面，你怎么对待呢？我们不被这个问题搅扰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人呢。自由的人就是说，我们相信神保守圣经， 不用纠结是在哪一个版本。不过保罗说啊，因爱心接纳这样的人，他不相信，我们也爱心接纳他，因为基督也为他死啊，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也为他们死，只要他们愿意接纳我们，我们还是可以在主里面交通的，因为基督也为他死，正如基督为我们死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抵挡基督，那保罗的教导，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使弟兄在这个次要的事情上他绊倒了，离开了教会，那么我们就抵挡基督了。不过保罗接下来说第二个方面，不要彼此的论断使到对方绊倒的原因是什么呢？十六节开始说，这会羞辱上帝，这会羞辱上帝。本来在次要的事情上，上次有提到了，保罗说我们意见坚定，哎，我们每个人清楚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你自己在神面前凭着感恩的心去做，那很好。十六节说这是你的善，你这么做是好的。不过你勉强别人做呢，有一个问题，我听说没办法证实，有一个妈妈，做妈妈的，那她很坚持说这个灵修祷告很重要，于是她跟她的孩子说，早上起来呢，不灵修祷告就不能吃早餐，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负担是挺好的。我在想，如果那个孩子的胃口大的话怎么办？早上起来已经很饿了，所以跟他讲不可以吃早餐，你要先读经祷告完才吃。哇，他就不止忧愁了，对吗？他不止忧愁了，那他可能会很生气呢。那生气，你们相信耶稣，为什么会变成早餐不能吃呢？那这个很次要的事情，不只是那个小朋友。那假设这个家庭里面呢，还有一些可能爷爷奶奶啊还没信主的，那他们也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看到，哎呀，他们的孙不能吃早餐，哎呀，慌了，哇，你们信耶稣怎么这么的偏激了？那保罗就是在讲这件事，于是他说不要让你们的善被人毁谤，对吗？所以你看这边就说十六节，不可叫你们的善被人毁谤。你自己有这个负担，你在神面前说，可是你坚持别人也这么做的时候呢，神的名会被羞辱。我们叫弟兄忧愁，叫他软弱跌倒，我们也因为这个缘故，次要的事情啊，让不信的人把他们轻看神，亵渎神的名。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清令粉的问题啊，不止弟兄姐妹他们软弱跌倒了，那结果呢，外面的人也是同样的说法，哎呀，你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啦，你争我夺啦，你们基督徒也是好像世俗团体一样啦，对付那些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啊，这个就是教会啦，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那所以你看到那个问题了，从个次要的事，不只是抵挡基督，让那个软弱的人他退后了，更让教会外面的人呢，也对神的家有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看法。那不过我们不要讲到教会，我们退而讲我们自己，不单是在教会生活，我们自己的行为也是一样的。那你的行为有叫人轻看神吗？你的行为啊，有叫人轻看神吗？就好像比如说，知道说有些基督徒啊，可能他旧有的习惯嘛，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满口脏话的，他是骂粗话，对吧？那是还没有信耶稣。而信了耶稣之后呢，我还是一直骂粗话，一边工作一边骂，那么人家会怎么想呢？诶，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哦，也是满口粗话，那么怎么办好呢？保罗说啊，我们不要羞辱上帝。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基督徒 应该追求的，在生活当中生活的那种表现，就是彰显这三方面。看重什么呢？公义，相信耶稣，知道说靠着耶稣神看我们为义了，我们在主面前的罪被赦免了之后，也开始改变我们怎么看待跟人的关系，而神怎么看待我们，因为耶稣缘故看我们为义，我们现在呢跟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公平的对待那些意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公义，还有和平啊，神的国也看重这个和平，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制造这个和睦的关系。以前我们很爱争吵啊，甚至 有一个人说，哎，有些爱争吵的人，他什么东西可以都可以跟人吵，甚至把他放到一个房间自己一个人呢，他会跟自己吵架。这么爱吵架的一个人，那可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主改变我们啊，让神的话，因为圣灵的缘故呢，我们是寻求和睦的。最近我们上真言了哦。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呀，你在这个情绪上很难控制自己，很爱跟人吵架的话呢，送你一个真言的和睦三招啊，有三招，怎么样跟人和睦呢？那第一招叫做忍气吞声啊，这个忍气吞声不是跟世俗的人的教导一样吗？不过真言是这么说的，真言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智慧人忍气含怒。那所以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呢，要跟人吵架，比方说哎呀，我怎么体现神的国里面的那个和平呢？忍气吞声啊。以前呢怒气全发了，我想到什么我就骂了，那孩子有的这个状况我就骂了，现在呢为了和睦先忍住，祷告求主给我有忍耐。那第二步骤呢，忍气吞声之后了，叫做私言亮语。什么私言亮语啊？真言告诉我们，恶人的口吐出恶言，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思量啊，除了忍住不要说，下一步我想我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同事，这个不合理的这个同事，我应该怎么回答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我应该怎么回答这位不合作的同学，才能够带来和睦呢？所以我们要先思想，我怎么样才能够不拆毁这个关系，而是建立它呢？这是第二步，私言亮语。第三步呢，这个是绝招了，这个叫以柔制刚啊。还有真的是这种好像那个这种片子里面那种以柔制刚的观念呢。真言说，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毙的触动怒气。那我们应该选用什么柔和的话来回应对方刚硬的话呢？你知道了，如果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嘛，有些人的那个脾气不好，他跟你说很刚硬的话，那如果你也跟他斗硬的话呢，一定打起来的。那我们用柔和的话，真言甚至告诉我们，这个柔和的话能够折断骨头啊，能够使我们的对方他能够被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他会被你折服。这个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当中如果有家庭的夫妻之间呢，这个最好去用的，因为知道夫妻之间常常会相处距离比较近，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这些状况的时候，这三招：忍气吞声、私言亮语，然后呢以柔制刚。你脾气很坏的时候啊，如果你的配偶或者亲身经历啊，说一句柔和的话回答你，哇，你很难去气他的啊，因为神用你的配偶来帮助你。那不过我们自己也要想啊， 那我们自己在以很暴怒的话和对方讲话，配偶、孩子、同事、我们的父母，哪一次你的这个暴怒的话能够改善那个关系？有过吗？你有过用暴怒的话来改善过那个关系？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按照神的话说，让我们看见的真理了。图谋恶事，箴言还说啊，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我们要真正得到圣灵里面啊，保罗说了，要得到这个真正圣灵里面的喜乐吗？啊，我们实在要谦卑自己，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得到真正的智慧啊。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努力与人寻求和睦的时候呢，就带来喜乐了。不但这样，十八节还说了，这个喜乐不只是带来真正的这个和睦，教会里面、家庭里面，这个喜乐还会讨神的喜悦。十八节说到，神的名字因为这样不被羞辱之外呢，人也称许。好，常常听到有人分享在工作上呢，那一个性情有忍耐的人呢，那最后他的人际关系真的会比较好。好，因为他不是人家动怒的他也回应，你这个是硬碰硬的话呢，肯定关系是闹僵。那个能够忍耐的人，特别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已经有了那个窍门了，你知道怎么样忍耐的话呢，那追寻和睦的话是建立人的，是建立人，不是败坏人。那追寻和睦需要付代价。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其实是一对夫妇，那对夫妇有点奇怪的，那对夫妇是所谓我们今天会说是安息主义。安息主义那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是稍微偏激的，他们觉得我们因为是安息主日啊，即使是来教会，明白吗？因为是主日是安息嘛，所以甚至连搭公共交通去教会呢都不可以，搭巴士去教会不可以。为什么？哦，因为你搭巴士去教会的话，那你就是意思要那个驾巴士的人开巴士嘛，对吗？那他呢，因为你要去教会，他就变成不能去教会，这样的说法。所以他是说我是不能搭巴士。哎呀，这个有点偏激啊。那个传道人怎么办呢？骂他啊？不是。然后传道人说，你这个告诉他不，圣经的教导不是这个意思的，你还是可以来，可是还是不行啊。这个就是心情软弱的人呢，不行啊，不要，不能搭巴士嘛，走去又太远了，其实他可以走的，走去又太远，哎呀，怎么办呢？那个传道人就你知道怎么样？还好顺路经过他家，每个主日就载他去教会，然后送他回呀。这个传道人做了这件事也好一阵子，结果那对夫妇呢，最后还是没有去教会了。他们因为别的事情不满教会，还是没有去教会。不过这个传道人呢，神就为他伸冤了，他接纳这个软弱的弟兄，自己意见坚定，不过寻求和睦，接纳那对软弱的夫妇。那我们也是需要这样想，我们怎么样去接纳对方，反省我们的行为了。我们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使到那位弟兄软弱，因为这样是抵挡基督，那使到教会外面的人不幸的家人，那他们也因此诽谤教会。不过我们更是要想，我们怎么样做来彰显这个能够建立人的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要想的是怎么样去修复、去建立、增强跟人的关系啊。我 我这样做能够建立那位比我软弱的弟兄吗？这是我们要问的。或者我这样做能够建立那个信心比我软弱的家人的信心吗？我这样做能够建立那位不认识主的同事，让他愿意来更认识主的福音吗？如果我们曾经软弱，我们自己啊，我们可以向主悔改了，我们可以与人和好。那最后第三个方面，为什么我们不要绊倒那个比我们软弱的弟兄呢？从20节开始，保罗说，因为你这样做会使弟兄犯罪，你这样做会使弟兄犯罪的。虽然保罗说凡食物都是洁净的，第20节可以吃或者不可以吃都是可以，你要吃就吃，你不要吃就不要吃。而且甚至保罗自己说啊，我们凭感恩的心向神吃，我们是没问题的，是可以吃的。不过如果因为你吃了，那一个人不吃，你论断他，记得吗？就好像在罗马人的教会里面，那次我说了那些这个犹太人的信徒啊，他们不要吃猪肉，他们看到那些罗马的信徒吃的时候呢，他们就论断说，你们这些人不爱主，不认识神的圣洁，跑去吃猪肉的话呢，保罗说这样子你叫弟兄跌倒，这就是恶，这就是恶了。第20节，那善的做法是什么呢？论断弟兄叫他跌倒，这就是恶。善的做法就是为了他的缘故我不去做了，为了他的缘故我不去做了。所以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最开始啊，如果我在10周年纪念啊，我个人觉得喝酒没问题了，那么我就把一瓶陈年好酒住在我家里面10年的带去那个周年纪念，那个好不好呢？我自己觉得没问题，可是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肯定有几个人呢是觉得喝酒有问题的。那为了这些弟兄姐妹的缘故呢，我就不带去了啊，就自己花点心思煮一道菜吧，让大家都可以吃。那我以为可以的话，那我怎么样呢？按照保罗的说法，你这么喜欢喝酒，你在家里喝吧，只是千万不要喝醉酒啊，因为喝醉酒你就犯罪了，因为神说，圣经话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那如果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感恩的心啊，而且记得如果有客人你喝酒的话，那个客人他会被绊倒也不可以啊，你也不要去做。那 这就是那个观念了。不过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很特别的一点，保罗是要求那个信心软弱的人改变自己，还是要求那个信心坚固的人改变呢？是要求那个信心坚固的人改变自己。信心软弱的，你们注意到保罗从来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改变他自己，因为他是信心软弱的。圣经的要求是我们这些信心坚固的人，如果你信心坚固的话，你就多走一里路，多走一里路来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为的是保罗说不要让对方产生疑惑，不要因为你的看法使到他怀疑。怀疑什么？使到他怀疑教会里面有没有主的爱心，使到他怀疑福音是不是真实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呢，有怀疑就不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了。让人怀疑的话呢，就是罪了。那具体来说了哈，我知道说在过去几年我们有建堂基金嘛，所以建堂基金有一些人我真的知道是这样子的，他本来有打算一家人在年底出国去玩的，那后来知道教会因为有这个建堂的事工嘛，他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志，那个原本要拿去度假的那笔钱呢拿来奉献， 他有这样的心智好不好啊？很好，他在神面前做，凭着感恩的心，按照保罗的教导嘛，凭着感恩的心他去做，神喜悦的。哎，可是麻烦来了，如果他有这样的心智，他奉献完之后，那个主日他听到另外一对夫妇年底要出国，对的，他就有点酸溜溜的感觉了。我刚刚才奉献完，那个夫妇呢，他们去年才出国了嘛，今年又要出国拿这笔钱怎么办好呢？就暗示一下，暗示他，跟他说，哎，你知道建堂基金还没达标、哦、我这样跟他说，哎，你怎么办好呢？那对夫妇听了你这么讲，哎呀，勉勉强强的奉献了，本来要年底度假多一次，因为你这样说呢，他就奉献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个好像是小事一件，哎，不过他出于怀疑的心啊，来奉献的，这是罪来的。他不是出于信心来把这笔钱献上，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不过我们呢，我们自己的行为有令人怀疑我们的信仰吗？刚才说了，我们当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行为的话，我们会令人怀疑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如果那个生活见证不改变，人家会怀疑基督教的信仰。在家里更糟糕，在家里我们绊倒人机会更大，因为在家里人家就看到你是不是一个双面人了，那个让人怀疑信仰的机会更大，绊倒人的机会更大。当我们让人来教会侍奉啊，可是在家里面呢言行粗暴，在家里面呢我们对家人是另外一种态度，那就不好了。因为这样人家就怀疑，哎，你相信的这个耶稣啊，好像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他才是主啊，回到家里面他就不是主。那这是在交集方面，我们的行为啊，我们要问自己，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我们有让人怀疑这个信仰吗？如果要的话，如果有的话呢，我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要悔改。那积极方面呢，我们让家人让我们的同事看到，哎，这个信仰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不只是在教会读神的话，我在家里我也读神的话，我不只在教会里面祷告，我在工作的地方呢，我也愿意为主的名来做见证。这是很起码的一个事情，不过这是我们有软弱的事都有的。我们在神面前反省的话，是啊，过去我可能做了一些事情让人怀疑神的信仰，可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曾经就听到有曾经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了，有一位弟兄在教会信主受洗了，也有参与一些侍奉的，后来知道，哎，他在家里打妻子啊，哎呦，他打妻子，后来他的妻子不来教会了，他的孩子们也不来教会了，后来我们觉得很惊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如果我们回头看呢，完全不惊讶，甚至我们应该说这是完全在意料之内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不一致的话，这是完全意料之内的事。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了，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那如果你知道你的行为不一致，直到你周围的人怀疑这个信仰的话呢，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了，我们可以向神承认，神，我过去错了，我在教会跟在家里的行为是不一致的，直到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怀疑了这个福音的真实性，那怎么办好呢？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照着主的应许，他愿意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不义， 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寻求刚才所说的在神的国里面的那个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可以很谦卑的跟我们周围的人说，是啊，我过去错了，我过去有一个不义治的行为，不过我愿意建立我跟你的关系。那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我们都可以这么做，我们就可以开始修复跟人的关系，不只是跟神的关系，修复跟人的关系，使到这个双面人呢，变成是表里一外的表里一致的人，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里面都让人看见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当我们看到你教导罗马教会的话，我们知道你也是在教导我们。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抵挡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基督，因为我们使人的信心败坏。主，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所做的事是羞辱我们所信的上帝。主啊，因为我们使到不信的人，他们更排斥这个信仰。我们也在我们所作所为的各方面，主啊，我们实在使弟兄犯罪，因为他们怀疑了所信的福音，因此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主，我们只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主你所要求所寻求的是一个痛悔忧伤的心，直到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主你所喜悦的是我们内里诚实。当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求你圣灵赐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与人和好，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我们学习的场合，在学校，在我们的邻居当中，主，让我们实在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人，使到人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所作所为看到神的国所在乎的就是公平、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求你赐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